阿门，谢主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共同追求第58篇，用祝福说预言。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追求之前，我们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哦，主耶稣，你是那祝福的源头哦，一切的祝福都在阿爸父那里。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再把自己奉献给你。供你来制作，盼望能够成生命成熟，能够成为你祝福人的凭借。主啊，我们渴慕接受祝福，也渴慕给人祝福。主啊，得着我们。阿门。谢主。今天的篇题叫做“用祝福说预言”。那我们参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第48章，还有49章1至2节、28节。信息的部分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5篇，还有到97篇。阿门。用祝福说预言啊，这边我们今天要先强调这个"说"这个字。其实说话就表明我们生命的程度。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个人说的话来判断他现在说话，他生命的状态如何。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说的话。跟一个成年人说的话就不一样，那不只是肉身的年龄，从属灵的年龄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的特点。我们从雅各身上来看他的说话，雅各年轻的时候，无论对以扫、以撒或拉班所说的话，都是欺骗、诡诈或是一种表演。直到他儿子们在世界杀人掳掠，神呼召他上伯特利去后，他的说话才有了改变。我们看雅各在年轻的时候说过了什么话，在25章31节，雅各对他的哥哥说："你先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这是这个一个抓夺。在27章19节，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长子以扫，我已照你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这是谎言。他爸爸问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这是说谎。在33章8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一整队是什么意思？"当时啊，雅各害怕他的哥哥可能没有原谅他，就预备了很多礼物走在前面。那以扫问他这个问题，雅各就说："是要在我主眼前蒙恩的。"雅各并没有真的把他的哥哥当做他的主。他这样的说话是一种表演。那一直到他的儿子们呐，在世界闯了大祸，雅各非常的害怕啊。这时候，神在异象中呢向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从这件事之后，他的说话就有了改变，变得什么样呢？他很这个，他从那个之后，再加上他失去约瑟之后，他就开始很少说话，甚至。到他的儿子们告诉他说，约瑟还活着，并且成为埃及的宰相时，他也几乎没有说什么。他没有对儿子们发怒或责打他们，也没有什么兴奋的反应，乃是心麻木，灵苏醒。当他听见他这个失去，他以为死去的儿子还活着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是："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我要趁着未死以前去见他一面。"等到他下埃及后，他也很少说话。他被领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也没说什么。但他这边，他祝福法老，他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却有很强的祝福。在47章7节，我们看见他站在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当雅各又看见了这个约瑟的两个孩子，就把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又剪搭过来。左手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那马拿西是长子啊，以法莲是次子。那照理说，这个长子应该要是在右手，但是在这个雅各的心里面呢，他是非常的清楚的，他知道神要祝福的是次子，所以这个当他的儿子约瑟跟他说不对，长子是这一个的时候，雅各回他说："我知道。"那说出他的祝福啊，跟他的爸爸 以撒的祝福是非常不一样。以撒当时连哪一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都分不出来了。但是雅各在这边真是生命成熟了，能够给人一个正确的祝福。阿们。那雅各啊，不止祝福了这个约瑟的两个孩子，当他要即将到了他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呼召了他的十二个这个儿子来说，我要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在49章28节，当雅各一个一个把这个孩子这个要来接下来要遇见的事情告诉他们之后，28节就说，这一切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也是他们父亲祝福他们时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照着个人的福分。感谢主，所以我们从雅各这一生的祝福，所以这一生说的话来看，就可以看见一开始是表演，是谎言，接下来生命有点成熟了，说的话就越来越少了。那到他终结的时候，他也不说什么，但是遇见人就是给人祝福。我们也需要来想一想，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说话如何啊？在这边的重点还不是要训练我们说话的技巧，在这边的重点是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成熟。说到祝福啊，最近刚好是我的生日，就收到很多朋友弟兄姊妹的祝福。那在刚好在这段时间，我也在预备这一篇信息，我里面就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正确真正的祝福。我们在人天然的观念里，祝福就是只在适当的场合说合适应景的话或是吉利的话。我们最常收到的祝福就是生日快乐啊，新年快乐，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祝福，我们要羡慕那个真正的祝福。第一重点就说到，祝福乃是生命的满意。在刮胡二这边说，祝福真正的意义乃是神借着人生命的成熟而有的满意，这满意临到谁，谁就得着祝福。所以这边我们看见祝福跟生命是很有关系的。在诗篇133篇3节那边说到，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生命的福，这是我们要羡慕的。感谢主，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啊，叫我们心目中那个祝福不是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说一些吉祥话，说一些让人得好处的话，是能够实际的供应出生命，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接着我们看第二重点，神要将他自己永留到人里面，需要人做管道，没有管道，神就无法将他自己永留到人里面。神唯一可用来做管道的，乃是被神饱和并浸透的人。当你浸透充满了神，你就有神的满意，你就能祝福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那我们看到雅各没有祝福拉班或以扫，因为他当时生命并不成熟，直到他下了埃及才开始说祝福的话，且祝福当时地上最高的统治者法老，因为那时雅各的生命实在是成熟了，他乃是一个被神饱和并浸透的人。神需要一些管道来祝福别人，那这个管道是谁呢？就是这一般被神充满的人，这一般生命成熟的人。所以我们为着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人的人，我们需要向主祷告，主啊，求你更多的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命成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祝福人的。我们看雅各年轻的时候，他是篡夺的手，但是一生经过了许多的对付与制作之中，成了祝福的手。他这个在母腹中就开始篡夺，他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说出他是要争夺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一生也非常的有技巧，抓夺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在他的晚年，他这个篡夺的手成了祝福的手。一个篡夺者、抓脚跟者，竟然成为当时地上最伟大的人，他高过法老，且为法老祝福， 这样的改变乃是借着生命的路做成的。我们需要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并成熟，使我们被基督充满而能祝福别人。我预备这样信息的时候，里面有个感觉，我们不是盼望着将来有一天我们可能可以成熟，我们可能可以祝福，而是我们今天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的诚心里面，大量的享受基督。我们每一个今天都要比昨天成熟一点，每一个今天都要比昨天能够给人多一点祝福。这个成熟啊，它不是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达到，而是我们每一天的享受累积起来，才能够叫我们生命成熟。接着我们来看祝福的原则，在圣经里，这个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向来都是卑小的蒙尊优的祝福，这是义无可薄的。所以在我们刚刚读到的雅各祝福法老的时候，雅各居然能够祝福法老，说出在这一段事例里面，这个雅各是比法老还要大的。在第二重点，我们看见位分大或位分小，主要不是年龄的问题，乃是基督度量的问题。我们的大小乃是照着我们基督的度量。所以雅各为什么能够祝福法老？因为他的生命成熟，他里面有这个基督的度量是大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这边说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处经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啊，在这个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浸者约翰。为什么？因为施浸者约翰是为基督开路的先锋，他是引进基督的。那在他之前的人，就连亚伯拉罕或者是约瑟，他们都没有一个人见过基督。所以这个以要论啊与基督亲近的程度，这个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浸者约翰。但是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施浸者约翰还大，因为在诸天的国里面，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没有死而复活进到施浸者约翰里面，但是进到这些这个相信他的人里面。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这个大或小来自于是这个是这个受影响是跟基督的亲近的程度。当我们跟基督亲近的时候，我们这个度量就是大的，我们就能够来祝福人。因此啊，我们对年日的心事消逝应该要有感觉，不是说年纪大的他在这个基督的度量上就是一定是大的哦，不一定，要看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度量，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与基督到底亲不亲近，经过一些过程，就应当要有一些基督的构成，否则马齿徒长，年日虽然过去，基督的度量却还是那样有限。我一直在学生青少年服事里面，那我在这个区里面、算是年纪是非常大的，但是因着这个年纪大，我里面就有一点的警醒，我常向主祷告，求主赐给我新的经历，叫我不在喂养这个学生的事上常常说、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经历是我高中的时候，这样一说起来都是十年前的事情、我需要对基督有更多的经历，我需要与基督有这个更进一步的关系，才叫我能够供应人，是因为我里面有更多基督的度量，不是因为我的年龄较大。所以我们每一个做区负责的弟兄，带领的弟兄们，都要注意我们的供应到底有多少。我们今天能够来服侍人、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或者是我们的年纪稍长，我们今天能够来服侍人，是因着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有这个有基督与我们同在。要注弟兄们常这个提醒我们，供应有多少，带领才有多少。如果是我们呢、没有供应，而要去带领别人，那就只是要求，并不是带领。所以光是每一周主日早上的聚会，我们这个服事的弟兄们，我们能不能给弟兄姊妹一个有供应的聚会呢？我们需要好好的有操练，叫我们 能够实际上的是以这个里面的基督来带领。谢主。我们接下来看，祝福是有条件的啊，要怎么样才能够去祝福人呢？第一点说到需要认识神，括弧一，认识神的心愿和神的目的。在创世纪49章啊，神的心愿和神的目的都是借着雅各的说话启示出来，这证明雅各是一个透彻认识神的人。旧约其余的部分和全部新约都是创世纪49章，就是雅各的祝福的发展。换句话说，几乎全本圣经都是雅各在这章圣经里所说之话的发展。要说出这样祝福的话，我们必须认识神，认识神的心，认识神的目的。我在下面呢，截取了雅各对这个他第一个儿子跟第二个儿子的祝福啊，非常的转我们的观念。我们可能会想，要祝福一个人啊，就是说好话，说对他有这个给他一些帮助的话。但是当他雅各说到第一个儿子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但你的情欲沸溢如水，你不必不得居首，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缅和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强暴的器械。我的魂啊，不要与他们共同商议；我的荣耀啊，不要与他们联合聚集。我必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雅各在这边，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祝福。我想，若是照着雅各自己的感觉，每一个做父亲当然都希望孩子以后是好的。但是因为雅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就不能说这个跟神的心意不一样的话，所以他就有了这样特别的祝福。当我们要为人祝福的时候，特别是为人祷告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这一个点。我们为人祷告，比如一位弟兄或一位姊妹生病了，我们第一个反应为他祷告，当然是主啊，你是大能的医生，求你来医治他。但是我们如果是一个渴慕知道神的心意的人，我们应该到神面前去寻求寻求，对吧？这样的生病是不是你要向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说什么话呢？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祝福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有一年我服侍高三的学生他们要考学测了，前一天刚好是一个祷告聚会，在我家就带着弟兄姊妹要为他们的隔天的考试有祷告。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感觉，照理说我应该是要供应他们一些这个福利平安的，让他们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的金节。但是我那一天想想这些弟兄姊妹的光景，我就觉得这些弟兄姊妹还没有主观的经历主，在这个预备考试的过程里面，似乎他们这个好像压力不是这么大，好像不是这么认真的看待这样的考试。我里面主就给我一段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我就很深的跟弟兄姊妹交通，我看你们已过的几个月，我觉得你们还没有遇见这个患难，我就怕你们生不出忍耐，忍耐生不出老练。所以今天最后一个晚上了，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的到主面前去寻求认真的看待这个考试。那我们要祝福人的时候，需要认识神，认识神的心和认识神的目的。第二，我们还需要来认识人。我们对人的认识很容易受第一印象的蒙蔽，我们对人的认识也容易受天然喜好的牵引。认识人需要会看人的内心，不能光看人的外貌，不该按着头脑的领会认识人，必须按着灵认识人。一个活在主观感觉里的人无法认识人，只有经过神的对付并破碎的人，才能在客观的感觉里凭灵认识人。如同年老的雅各经过神多年的对付，在他对儿子们说祝福的话时，他这个人是那样的透亮。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读了尼弟兄的一篇信息，叫属灵的判定。这边有一段话非常的透亮，与弟兄姊妹分享。他这边说，你要认识人是根据你认识自己，你不认识自己，你就不认识人。在神面前深受审判， 以后碰见弟兄姊妹，你就很容易认识他们啊。你一个人的灵出来，就知道这个人的灵对或不对。如果有一个功课你没有学过，人家错了，你不会有感觉，你就让他过去。但你若已经在神面前厉害的对付过对方这个的光景，你就很容易知道人的错误啊，花样，人犯罪的花样也都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子孙，都有亚当的全套。如果我们自己对于对付自己这个是非常的认真的，我们受光照多认识自己，其实全世界的人差不多都认识完了。我对别人的用处有多少，是看我受神的对付有多少。凡我们逃掉的，我们就不能在那一点上对付人。所以千万不要愚昧，以为可以逃学。你逃掉了，那你属灵的用处就没有了。你所经过的少，你就不能帮助多少人。你所经过的难处多，你所经历的管制多，你就能应付多，你就能带领人到丰富的地步。你若没有学过什么，你对弟兄姊妹就只能说一些嘻嘻哈哈的话，你的说话不到家，你不能说出一针见血的话。我们要认识人，乃为要供应人，并非为好奇，是要建立人，并非要拆毁人。事实上，我们没有功夫要知道别人的事，乃是为着要应付人的需要，才学习认识人。为着要做有用的人，我们要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甘心乐意的摆在主的手中，接受圣灵的管制。你接受多少，将来的用处就有多少。多受一次的管制，就能多扩充一次，就多增加一点用处。我们不能仅在道理上教导人，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制，才能带领人进入属灵的丰富。在这边，尼弟兄告诉我们，我们不认识自己，就不能够来认识人。自己受过什么样的对付，当别人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就在我预备这一段话的时候，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环境，起先我向主祷告说，什么点我都可以胜得过，就是这一件事情我胜不过，我自己也觉得我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胜过这一个点。但是就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这个又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主就问我说，在这一个点上，你一直不愿意被破碎。你希望以后你成为一个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这一点不能祝福人的人吗？我马上就向主柔软，马上就顺服了，这个在这一点上过关了。所以我们要认识人啊，就需要对自己要更狠心，要毫无保留的、无条件的将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接受圣灵的管制。那当我们认识的人之后，这个我们还需要是一个有属灵丰富的人。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心也认识人的情形，但是我们自己是贫穷的，就不能祝福他们，因为我们没有满意的丰富可以永留给人。雅各是满了丰富，所以他能祝福别人，他的丰富是他这一生对神经历的累积。我们当抓住每一个临到我们的环境，厉害的对付神，竭力的夺取基督，在日常生活中积蓄属灵的丰富。雅各他这一生真的是对神有许多的经历。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他在这个亚伯渡口，他在那边向着这个要跟他摔跤的，他当时不知道这位是神，他跟这位这个人说，这个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过去。他要是知道那是神，他不敢这样说。但是他这个态度啊，我觉得是正确的。我们都应该向神有这样的态度。对，你不给我祝福啊，我就不放你过去。求你也不要放我过去。这个对付神啊，有一篇信息说到三次祷告的原则。主耶稣他对于这个阿巴父的旨意，他也是认真的，他不是轻易的过去的。当这个主耶稣要定死前，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玛尼在那边，这个克西玛尼的意思是一个榨油的机器。他在这边好像一方面是主耶稣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等一下就要被捉拿，要上十字架。那另一方面，他在这边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向阿巴父祷告。 好像一面是把这个一面是他在那边像榨油一样被压榨，那另一面他也在那边要把阿巴父的旨意给榨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这边就记载26章就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他祷告：“我父啊，若是可能，就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接着他又第二次祷告，他第三次祷告还是说同样的话，但是当第三次祷告之后，他里面清楚了啊、当这个捉拿他的人来，这个他的这个门徒啊，彼得非常的气愤啊。拔出刀就打，把这个大祭司的奴仆的耳朵给削掉了。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就说出主耶稣在这边，他不是说啊、他就是这个，当然知道他是救主，他必须死，所以他也就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这边啊，他是一再的祷告，确认哦，这是阿爸父的旨意。那当他里面有这样确认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8章这边就记载，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因为弟兄姊妹啊，我们遇到一些环境，可能我们就是随随便便的祷告，我们没有这个对付神的感觉啊。但是主耶稣在这边为我们做了榜样啊，他是一再的确认，父啊，你的旨意是不是这个样子？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当他得到父的这个回应之后，他里面的信心就是非常的笃定的。我们也要操练，当我们遇见一些环境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要向主，这个有三次祷告原则，不是说我们就只祷告三次，而是说我们需要向神来确认，遇到这样的环境，你要向我说什么话？这样的环境，这个你的用意是什么？在使徒身上，使徒保罗身上，我们也看见这件事情。他说为一件事情三次求过主，这是什么事呢？就是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但是这根刺啊，定是叫保罗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三次求过主。很特别的，在下一节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主没有除去那根刺，他就鼓励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在这之后，我们没有听到保罗再为这根刺祷告第四次第五次，没有，因为这个主啊，他已经回复了保罗，所以保罗之后就再没为这件事祷告了，他就极其喜欢夸他的软弱。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学习保罗这个我们要一再的到向神确认我们所遇见的环境要认真的去祷告。借着这样的祷告啊，我们能够得着从神来的确认，从神来的应许，这个应许就要成为我们属灵的丰富，使我们有祝福人的本钱。阿们。那最后我们还看见祝福的条件有一个，就是需要有刚强活跃的灵，要有刚强活跃的灵。虽然雅各肉身将死，在属灵上却满了活力，他的身体即将死去，但他在灵里刚强活跃。我们不能跟着例会转啊，有一天这个体力不行了，这个有没有，我们要想我们到那一天有没有这个祝福人的丰富呢？在刮胡二这边说到，有许多基督徒临终时不仅身体软弱，全人都软弱，因此他们没有刚强的灵可以运用，也就无法祝福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许因为我们体力充足，我们可以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那我们需要去想一想我们需要到主面前这个考量考量，在这些聚会里面是不是有属灵的丰富累积在我们里面呢？倒是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每个聚会都参加了，这个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来看我们，来还是很盼望能够和我们有交通，能够从我们得着祝福呢？这需要我们今天开始就好好的来操练。在不久前姊妹的阿嬷，就是大家都称呼这个爱唱诗歌的阿嬷吴师母这个被主接去了。 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临终的时候，这个家人嘛，都陪伴在他的身边啊。这个现在医院的这个气氛啊，是有一点的，有一点的悲伤的。那时候阿嬷就主动说：“我要唱诗歌。”阿嬷唱的什么诗歌呢？他当时没有办法拿诗歌本呢、啊，所以就说他里面这个诗歌是涌出来的。他说他要唱《乐哉白白恩典》。这个画面，非常的令我震撼。在他的晚年，他是里面是有祝福的。在刮虎山这边说到，你弟兄在狱中所写的信，这边说他仍然维持里面的喜乐，指明他肉身虽然软弱，临终仍是刚强，他仍然警醒的活在神面前。刮虎寺在今日的召会生活中，圣徒们一得救，即该厉害的操练灵，懂得释放灵、喂养灵、跟随灵，并且一来到聚会中，即该煽风点火，操练用灵祷告、唱诗、眺望聚会的灵。其实我们应该都要负一个责任，因为圣经上是说个人或有诗歌，不是说负责弟兄有诗歌、负责弟兄带聚会，而是说个人。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注意，像这边信息上所说的煽风点火，我们都需要背负一个一个责任。今天这场聚会如何与我有关系？那我们不只是一个参加聚会的人，我们还是一个服侍聚会的人，要运用我们的灵，使我们这个每一次聚会啊，都有一些属灵的丰富，能够累积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刚强活跃的灵，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往下我们来看圣经中祝福的事例。圣经中第一个祝福的事例是麦基洗德的祝福。圣经这边说，这第一个祝福的事例是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所以麦基洗德到亚伯拉罕那里，就是基督到了他那里。麦基洗德是以永远祭司的身份来到，他带着饼和酒供应征战得胜回来的亚伯拉罕。在新约里，基督乃是照着麦基洗德永远的等次成为祭司。在圣经中第一次的祝福是借着祭司赐下的，在创世纪14章18节19节这边是说到亚伯拉罕、当时带着这个他的家丁318名的壮士，这个家丁去这个打败了这个四王、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那时候啊，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这个撒人王，就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圣经这边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接着呢，麦基洗德就为亚伯兰祷告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在这边，这个麦基洗德是圣经上第一个提到的这个祭司，他在这边是带着饼和酒来供应。那与麦基洗德祭司职分相对的是亚伦祭司的职分。亚伦家这个做祭司，他们主要是除罪啊，为着这个百姓的罪献上这个除罪的祭物。但是麦基洗德这个至高神的祭司，他这个祭司职分是供应，他是带着饼和酒出来供应。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日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桌上的表记，一个饼和一个酒，就要想起主耶稣在钉死前所说的，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裂开，这个酒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要有一个感觉，基督是以他的生命来供应我们，基督借着他的生命这个来成为我们的祝福。那我在这个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当时亚伯兰所看到的场景。当时他看到什么场景呢？他是看到这个所有的百姓啊，一定都非常的感谢他，而且第二个还有许多的财物是他掳掠回来的，还有什么牲畜一定也有很多。那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索多玛王啊，他也出来，他也非常的感谢这个亚伯兰。那在整个 这个场景啊是非常的物质的。那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物，杀人王麦基奇德，他出来，他并没有以任何的物质来祝福亚伯兰，他是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他没有以神以外的东西来祝福亚伯兰，似乎就在他那个祷告中，亚伯兰啊被带到神面前了。所以今天做一个祭司最重要的就是要将人带给神。在不久之前，我们家这个经历了一些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女儿的身体有一点的问题。那我跟姊妹啊，带着她去看了将近10个医生，然后都找不出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样的讯息整理好。第一个医生说什么，第二个医生说什么，就整理好，传讯息给蔡弟兄，问弟兄的意见。那弟兄的回复让我们非常的受激励、受感动。弟兄就回复我们说，弟兄姊妹要常常喜乐，所以就常常喜乐这4个字，蔡弟兄就将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我们也要常常的来检视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物质的范围里面，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还要盼望我们还能够成为那个能够将别人带到神面前的人。有时候小孩啊，一开始天南地北大家聊啊，吃点心啊，很开心，那是不是有一个人或两位弟兄姊妹能够说一些话，将整个氛围整个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呢？麦基洗德是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在圣经上说到祭司主要的职分，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将人带给神。在大祭司的两肩上有2块红玛瑙，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在他的胸牌上有12块宝石，也刻着12支派的名字。每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他就带着胸牌和肩牌，这指明他将以色列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你若要祝福人，就必须是神的祭司，并且亲近神，你才能将人带给神，且将那些远离的人带到神面前，使他们有份于对神的享受。今天我们乃是新约的福音祭司，我们的侍奉乃是将人带给神，并消除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一，我们要将得救的罪人献上；二，要使得救的人自动乐意的将身体献上；三，要将圣徒长大成熟的献上。其实啊，就是要尽祭司的职分，就是不断的把人带到神面前，与神更亲近。在年底我们有许多福音的行动为着接触人，我们办了许多的活动。那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我是新约的福音祭司。福音祭司最主要的还不是把人带到活动里面，我们的职分最重要的是要将人带到神面前。所以表面上有的活动是煮火锅啊，在这个煮火锅的同时，我们的里面就要祷告，这个火也要在我们里面煮啊，煮啊，我为我这旁边这位福音朋友祷告啊，我盼望他在这个活动里能够碰触你啊。有的活动可能是这个做一些手作，在这个做的同时啊，我们里面也要向主有祷告，主啊，求你使用今天的聚集来感动他。阿们，愿我们都是新约的福音祭司，要消除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接着我们来看旧约中祝福的表样祭司的祝福。在神这个吩咐啊，这个摩西要在民数记这边吩咐摩西各样的条例啊都告诉他献祭要怎么献，那祭司体系是如何安排啊。之后呢，神就吩咐要这个祭司啊要祝福百姓，对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神在这边吩咐祭司要这样祝福百姓，这里的祝福是三重的，包含了三一父子灵。这三一不是一个道理，乃是神将他自己 分赐到他的百姓里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讲究，有三面的讲究。第一面是从父神的祝福并保守的能力有关。我们看，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这边说到福，说到保护，福，阿巴父是祝福的源头，并且他还是宇宙中最大的。诗歌31首，我们很常在这个敬拜父的聚会唱到，就是还要保守，还要保守，我们今后永稳。第二面呢，与子神的光照，光照的脸，并他的恩典有关。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使他的脸光照你，就如同灵后四章六节说，神的荣耀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耶稣是真光，这光就是神自己。赐恩这词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是对低微的人一种仁慈的降卑，这指明三一神的第二者借着成为人，对我们这些低微的人仁慈的降卑。这个面啊，有一句话说见面三分情啊。在我有一个同事，他当时我们公司是卖这个实验相关的器材的。那这个同事呢，有一个案子在金门啊，金门非常的离我们公司非常的远嘛，所以当时这个金门的客户提出了需求，他想要买什么设备，当然不是只找我们公司，寻了很多家，但是很多家都是这个线上报价线上介绍，就是我们同事呢就飞到金门去当面的跟他介绍，今天这样见面，那客户会觉得这么远你也过来就跟我们下了订单所以这个见面三分情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个耶稣啊，其实也是经过了非常的距离来到人类中间。圣经上说，他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基督啊，是经过了非常长的距离，为的要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第三面与灵神的脸面并他的平安有关。今天那灵常常使神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他不仅在我们的环境里赐平安，也在我们全人里、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灵里，甚至我们的心思里赐平安。每当我们在灵中生活行动，我们就得享生命平安。这个脸跟面有什么不一样呢？面是主要是强调这个同在，脸呢就包含了脸上许多的表情。那我举一个例子，姊妹跟我们同在，跟她有没有向我们扬脸所有做弟兄的都非常的能够有感觉。我们当然是希望姊妹能够向我们扬脸，我们不只享受姊妹的同在，我们还是希望姊妹的表情，她的脸啊，对我们是敞开的那同样的，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渴慕得到圣灵的扬脸。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这个圣灵是会忧愁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我们不要叫圣灵忧愁。亚伯拉罕当年他就是凭自己的肉体这个做了一些的事情，生出了以实玛利。这时候神啊就不向他扬脸，13年之久不与他说话我相信神还是与亚伯拉罕同在，但是他就收去了他的脸不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不要向我掩面，求你不要向我掩面，使我得以走正路。在今年清明连假的时候，当时刚好我们所服侍的区没有特别的行动，我跟姊妹原本有一个想法，想要这个在那一段时间出国去旅游，去走一走。那当时啊，我们就与服侍我们的弟兄有交通弟兄就说，你们这么大了，有些事情你们要自己好好祷告。那我跟姊妹就去祷告嘛。 那我们一祷告，就觉得圣灵没有向我们扬脸，那我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们就不出去了。但是我们的服事也确实没有特别的行动，也向神祷告说，那这个连假我们到底该做什么呢？很奇妙的，在那个连假，姊妹陪着一个福音朋友诚心啊，就问这个福音朋友说：“你连假要做什么呀？”这福音朋友就说：“没有什么计划。”啊，姊妹就问他：“那既然你有空，我也有空，要不然你就来我们家受浸呢？”啊，没想到这福音朋友就答应了，喂养了他一年啊，他都没有松口要得救。但是就在那一个连假，他就来我们家就受浸得救了。我们就清楚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那我们也很谢谢当时这个服侍我们的弟兄，他的这个劝勉啊，他叫我们去祷告。这个祷告啊，这句话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把我们带进了这个耶和华向我们扬脸的这个平安中。所以正确的祝福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带到他的面光中，并带到他脸的光照中，使他们有份于他的恩典，并得着平安。最近全北投大区在追求为主培育属灵后代，其中有一段我非常的摸着，说到这个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不要强压他外面的行为，要从他的内心来解读，将孩子带到祷告中。其实有时候我最近才刚始学习做父母，在这个信息上我就摸着不要强压孩子外面的行为。有时候我们强力的更正了他的一些行为，但是根本啊，最重要是他是不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来操练，将孩子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是对神对孩子真正的祝福。那看完了旧约中的表样，就是祭司的祝福，接着我们来看新约中祝福的表样，使徒的祝福。使徒保罗给哥林多人的祝福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在使徒保罗的祝福里，三一神临到人做他们的享受，这享受就是神的爱，做了基督的恩典，凭着圣灵的交通。爱是在神自己里面，这爱得了彰显，就是恩典，而恩典是在交通里得以传输到我们里面。这边说到三个，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恩，一个是圣灵的交通。这三个其实是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人受浸，那我们里面非常的喜乐，非常的爱他，我们就买了一本圣经，买了一本圣经想要送他，那这个就像是里面的爱这个彰显出来，这本圣经就成为这个恩典。那当我们亲手啊，这个把这个圣经交给这位弟兄说，弟兄，这个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得救了，愿主的话继续带领你走往后的路，我们送他这个动作就是交通。所以这是这个三一神啊，在这边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为着要成为我们这个享，成为我们的享受。阿们。在旧约里，祭司是将人带给神，但是到了新约，使徒是将神带给人。在旧约里，关于祝福的基本思想是将人带到神面前，但在新约里，与神同来的使徒不仅将人带到神面前，也将神当作恩典、爱和交通带到人里面，使他们享受三一神，不止灵。因此，祝福乃是一件享受三一神的事。最后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第五首，大本诗歌第五首，赞美父是永活源头，赞美子座生命永流，赞美灵已流入我心，赞美三一神是我份。近期这个许多的福音行动，愿主得着我们，不是在运动里或鼓动中来传福音，实在是在这边享受生命，流通生命，将这个生命当作祝福，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祝福人的人。阿们。
好，我们谢谢石禄弟兄前面讲了五个大点。 那我大概五个大点啊，其实我们今天是要来看哈，到底什么是祝福啊？这祝福跟我们天然的观念哈不太一样。我相信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得祝福啊，但是这个祝福不是讲的物质上的那种福利平安的祝福，我们这样讲的祝福是这个真正的意义，就是神借着人生命成熟而有的满意啊，这就是祝福。就是生命啊，他成熟到一个地步啊，这个神从他身上满溢出来啊，满溢到人身上去啊，人啊，这个被浸透了，他就得着哈、啊、神做他的祝福了。所以我们所说的祝福，就是生命的祝福，不是福利平安的祝福。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雅各哈、啊，雅各啊。他一生下来就是要祝福的人，他是一个抓夺的人，对，他这个啊，这个一下生下来就是要抓夺这个长子的名分，哈、啊，那后来到了他舅舅拉班那边，也要是要抓夺哈、啊，他要有这个啊妻子啊，哈、啊，要这个他舅舅的这些哈、啊、羊群啊，哈、啊，你看他一生啊都是一个抓夺祝福的人，但是感谢主。至终这样抓夺祝福的人啊，这些啊好像是外面的这些福利平安啊，但是至终他成为一个啊蛮有祝福的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啊，要能够至终生命成熟，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但是这样的祝福啊可能会被拦阻啊，所以第六大点我们讲到祝福的拦阻啊，这是特别引用到创世纪48章在8至20节哈、啊，那你说到啊有一个拦阻，哎，这个拦阻居然是从约瑟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哈、啊，是讲到约瑟啊带着他两个儿子哈、啊，一个是大儿子是马拿西哈、啊，二儿子是以法莲哈、啊，带着他两个儿子啊。到他父亲雅各那里去，要啊他啊请求这个他的父亲雅各啊能够祝福他两个儿子，哎，但是这个约瑟啊是按照他传统的观念啊，他把长子哈、啊，对，马拿西是长子，哎，把长子啊带在这个雅各的右手前，然后把他的次子以法莲带到这个雅各的左手前。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啊，右边哈、啊、表征尊大。啊，所以啊，他希望这个他的长子马拿西亚是得着哈、啊、上好的福分，就是长子的名分。但是很特别，你们去看这个创世纪48章哈、啊，那里很特别啊。这个虽然哈、啊，这个雅各已经100多岁了，他哈、啊、这个其实眼目都昏花的，哎，看不清楚了，但是他灵却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哈、啊。神要祝福这两个哈，这两个儿子，这里个约瑟的两个儿子，他知道哈，神要他祝福啊，这个啊长子名分要给谁？所以本来哈、啊，这个约瑟啊，按照传统的观念啊，要这个他父亲雅各祝福哈、啊、马拿西得长子的名分，结果哎，这个马拿西长子啊，已经在他的右手边，他就反而把这个右手啊。剪搭到哈马啊以法莲这个次子的头上去了，所以啊、这个那这约瑟看到啊，他很不喜乐，他就跟他父亲说，不是啊，这个父亲啊，不是这样子的，哎，马拿西才是长子啊，以法莲是次子，哎，就雅各他不是说突然就哦对哈、哦，我怎么做错事了？他没有这样的，他说我知道。儿子啊，我知道，所以这个雅各虽然已经年纪老迈，甚至将要死去了，但他灵非常清楚，因为他是生命成熟的人。对，弟兄姊妹，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不要站着我们传统的观念哈，拦阻了神的祝福。我们可能都爱在我们的天然的观念里，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子，不。神的祝福是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不是照着我们传统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学习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要警醒，甚至害怕我们天然的观念啊，拦阻了主的祝福，害怕我们天然的观念进来打岔了神的工作。 好，那第二终点就说到，主的祝福啊，除去我们天然的操纵啊。刚才讲到约瑟哈、啊，他照着传统观念要啊，这个雅各祝福马拿西哈、啊，有长子的名分，但是这个是操纵啊，这是我们人手天然的操纵。那今天主从来不照着我们的操纵来按手。所以这边讲到我们操练啊，不要操纵任何事，但是也不要失望说本来应该是马拿西有长子名分啊，为什么是以法莲呢？这个神的主宰，我们只有仰望神，我们积极的能够跟主配合，这是我们该学习的功课，我们不要有天然的操纵。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我们该要学习什么呢？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感谢主，今天我们都是神所预知的人，我们也都要被预定，至终我们要有神儿子的形象，至终我们要像神，我们要被神构成，这是我们预定的命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还有一个功课哈，就是我们不要操纵。那这个操纵啊，所以这个就看到哈，如果我们可以操纵的话，都不需要神来预定了。其实神已经预定了谁得长子的名分啊，已经都预定好的。所以我们在天然的操纵里啊，神都会越过我们这些操纵的。神智慧可以除去我们这些操纵，甚至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那边有一个反面的事例，那里说到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美地之前，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摩押的地方。那因为他们的人口众多，那个摩押王就很害怕，哇，这么大的一个民族到了他们的对面，所以这个摩押王这个巴勒他就赶快就要去请一位申言者叫巴兰的。这个巴兰应该他的申言或是他的那个这个说话很有能力所以这个摩押王巴勒就是请人去要把巴兰请来干什么？来咒诅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讲的是祝福，但是这边讲的是咒诅。那没想到这个当然是巴兰虽然是申言者，但是他不是照着神说话的申言者。他因着这个巴勒给他很多的好处了，给他礼金给他很多的好处所以他为了这些好处他居然好愿意过去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没想到他三次要咒诅以色列人，就三次都是祝福以色列人。让那个摩押王巴勒气死了。那这边说到什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祝福或是甚至咒诅都不是人能够操纵的。神甚至能够叫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变成祝福以色列人。这是我们该学习的功课，不要有任何照着我们天然的操纵，想要来祝福或咒诅。好，那我们看到第七大点，第七大点就讲到这个祝福也是借着长子名分，因为我们经常讲到长子名分的祝福，雅各一生下来就是要抓夺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其实他有一个点是也很不错，他很看重长子名分。但是以扫反而是刚好相反，他也得着长子名分，但是他轻看了，甚至把他卖给他弟弟了。所以我相信是因为他们的态度让这个长子名分就转移了，从以扫转移到雅各。所以这个虽然以扫是先生出来的，虽然他们是双胞胎啦，但是还是有先后，所以以扫先生出来，所以他得着长子的名分。但是就算他天然的出生是先生出来的，但神也没有照着天然的出生，所以这个长子名分的祝福不是在于我们天然的出生。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谢拉跟法勒斯，这谢拉跟法勒斯是 啊，这个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哈、啊，这个犹大啊，犹大的两个儿子，那这个谢拉跟法勒斯哈、啊，是犹大跟他的哈、啊、媳妇啊生下来的，应该算是乱伦生下来的，啊，那但是他们也哈、啊、这个被接受到哈、啊、这个啊以色列的哈、啊、这个宗族里面去，但是这边啊，我们看到哈、啊。这个当这个谢拉跟法勒斯哈要生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双胞胎。当这个要生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谢拉哈本来啊，这个他就先把手伸出来啊，那这个收生婆哇，就看到这个手伸出来，所以这应该是长子，就做了一个记号，把红线啊，就这个打结在他的哈手上，然后这个谢拉的手就伸回去，然后。居然出来是法勒斯，所以很特别啊！这个法勒斯变成啊得着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啊，这个谢拉想要得长子们，想要抢夺这长子的名分，先伸手出来也没有用，所以这长子名分哈、啊、福分的转移啊，也不在于我们的作为啊。那第三个，这个长子名分哈、啊，长子名分的福分啊，也从流变转移到约瑟。这是说出到哈，还有我们的行为也很有关系。本来流便就是雅各的长子啊，本来他应该是得着长子的名分的福分的。那他因着刚才这个啊，我们也交通过，他因为他玷污了他啊父亲的榻啊，他跟这个他父亲的哈妾啊啊这个有这个淫乱，所以。他沉迷在这个啊污秽里面，所以这个长子名分啊，就从流便转移到约瑟去了。约瑟是一个很清洁的人，哎，这个虽然他到了这个啊这个部长哈、啊，这个家里啊，他那个妻子想要来诱拐他，哎，但是他不接受他的诱拐，所以他是一个哈、啊、清洁的人，他是一个哈、啊、洁净的人，所以。这个长子名分啊，就赐给这个逃避污秽的人，这是旧的行为来说。那刚才我们也讲到马拉西跟以法莲了哈，这是天然的操纵。那最后一个就是，哎，就是跟讲到跟我们有关系的，从以色列转移给召会。本来啊，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啊，神先临到了以色列人啊，然后啊、这个，但是啊。你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啊，这以色列人的、啊、都不愿意承认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所差派来要来拯救他们的。所以因为他们的不信啊，这个长子名分啊，就从他们转到信的外邦人这边来啊。我们就是这些信的外邦人，就是变成哈啊，我们被啊这个被神呼召出来，变成他的召会。所以因着我们悔改相信，构成了召会。这个长子名分从以色列转给召会，所以圣经啊，甚至说我们是众长子的召会啊，在希伯来书哈12章26节那里，23节跟16节都有说到哈。那为什么我们叫做众长子的召会呢？在弟兄姊妹也可以去看希伯来书12章16节的注意说啊，我们基督徒是由神而生。是他所造万物中的初熟果子，是神在他的造物中所收割的啊。就这意义说啊，我们乃是神的众长子，由我们所组成的召会称为众长子的召会。所以今天啊，我们是长子，反而以色列变成次子啊，因为长子的名分转移到召会身上来。好，那我们继续看啊，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用祝福来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已经不简单了，但是用祝福来说预言。好，我们看到这个，因为雅各生命成熟了，所以他能够用祝福来说预言。好，这边哈，虽然是雅各哈对着他的12个儿子在那里说预言，但是这个预言里面是满了祝福的。是因为他已经是生命成熟，他被神的生命啊浸透了，所以他说出来的、啊、 虽然是预言，但是是祝福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的预言。那能够这样用祝福来说预言的，就表征他是已经是生命成熟、被神构成的人。好，那当雅各啊遭拒他十二个儿子哈、啊，来要说来祝福他们，他说啊，哦，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来告诉你们啊，所以这个是预言。但是你去看哈、啊，那个。就是在创世纪49章，就是雅各祝福他十二个儿子的那一章里面，很多都是祝福啊，表示怎么样？其实神要祝福以色列人，那就借着雅各这个生命成熟的人哈，他祝福了以色列人。那49章你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祝福啊，在后来圣经的各卷书啊，就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都从这边开始。所以真的是神是借着雅各来说这些东西，也说到其实以色列人也是预表召会的，也说到我们的一些情形。所以十二支派其实是预表我们我们这些召会的人啊是什么样的情形，什么样会蒙祝福，什么样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其实在这个雅各为十二个儿子那个祝福的预言里都有说出来。好，那刚才讲到我们能够用祝福来说预言，像雅各一样，他是一个被神构成的人。这个在新约我们要新约这个主耶稣他是化成了肉体，他是神来成为人。所以今天一样同样的这个我们被神构成啊，我们能够说出神，能够用祝福来说预言啊，也说到说我们这个说话的人是要跟主是一的人，所以我们的说话就是主的说话。我们能够祝福别人，就是主在祝福别人，主是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感谢主，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是被神注入、饱和并彻底浸透。我很喜欢这些字。这个能够祝福人的人啊，像雅各一样，已经是被神注入、饱和并彻底浸透啊。所以雅各说话就是神在说话，哇，这真是代表神到一个地步，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啊。那这个在新约也有这样的事例，在新约啊，保罗在临前七章啊，他说了好多自己的话，我大概简单的说几节哈，在临前七章十节。那你保罗说，至于那已婚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啊，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好，这里哈很特别，他说我吩咐他们，然后其实不是我吩咐啦，是主吩咐啦。好，那很好，他这个这一节还好哈，这个是主吩咐，所以他跟我们讲是主吩咐，不是他吩咐。但十二节呢？十二节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不是主说，但是他居然说话了。这个李立翁说啊，你如果说不是主说，你就不要说啊。但他说啊，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那这边不是主说嘞，那保罗怎么还说了？我们继续看哈，在。25节那里说，关于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哇，这边更厉害了，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我提出我的意见。那我们会想，保罗啊，你意见太多了吧，如果主没有命令，你怎么敢说话呢？你怎么还提出你的意见呢？在第4节他就说了，然而按我的意见，他若守节更是有福，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好，最后答案在这边，他说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所以他是被神的灵充满浸透，然后把神的话说出来了。所以虽然他说不是主说的，但是他的说话变成主的说话。虽然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我提出我的意见，但他的意见呢、就成为主的命令了。因为怎么样，保罗已经是被神构成的人， 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很羡慕这样子。有一天啊，我们如果生命成熟，我们应该是我们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好，那我们最后来到第三终点哈，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雅各啊，在这个创世纪49章2节，他也说啊，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很特别哈，前面讲雅各，后面讲以色列，所以到底是雅各还是以色列？雅各说到的是他是他这个12个儿子们的父亲，他是雅各啊，这个肉身的父亲。但是后面啊，表示怎么样？他这个肉身，原先这个肉身的父亲啊，已经生命成熟了，成为以色列，因为这以色列是神赐给他的名字啊。他已经哈、啊、雅各生命成熟，成为以色列，所以雅各自己说啊啊，这雅各的儿子们啊，来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所以。所以雅各也很清楚，他生命已经成熟了，他能够成为神的出口。好，所以这个说明他是已经变化完成了，他在生命里成熟了。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能够用祝福来说预言啊，不是我们的恩赐如何，不是神给我们恩赐，我有很有口才啊，所以我能够说啊这些祝福的话。也不是我因着哈有功用，我功用很大，所以我可以祝福别人。不是，弟兄姊妹，能够说祝福的话，乃是因为我们生命长大成熟了，所以神从我们身上满溢出来了。我们说的话就是祝福的话，神也哈印证我们的话。所以最后我们来到哈这个结语啊，今天抱歉我们用了稍微多一点的时间哈，结语就说到哈。今天这一篇的信息不是要哈、我们要去跟神要祝福啊，不，真正的祝福是啊，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啊。所以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渴慕在生命中长大并成熟，被神饱和并浸透，好使我们成为一个能祝福别人的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啊。因为他已经是被神祝福满溢出来了，所以他能够成为祝福别人，所以他是满带着神的祝福的啊，他是最多祝福的人，所以我们应该羡慕这样，不要是一直跟主要这个要那一个，要一些福利平安，我们要巴望能够在生命上长大成熟，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那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怎么样成为呢？这边要操练做合格的新约福音祭司哈，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新约的福音祭司，我们到弟兄姊妹那里，我们到人那里去啊，其实哈、啊，我们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带到人里面，所以这是最大的祝福了，人得着神啊，得着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何等的好有福啊，我们不仅有已经蒙神的祝福了，今天神也借着我们要把祝福带给人，我们不仅我们得享三一神做我们的祝福，我们也使得救的人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他们也能够与我们一同享受三一神做他们的祝福，我相信我们都渴望做这样的，这样你要做这样神新约福音的祭司啊，就是在操练在教会生活中做一个服侍者，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今天早上我也在区里面哈、啊，这个申言的时候，我想说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啊，不是说神说哇你很能干啊，你很有口才啊，所以你来要你来服侍啊，不是啊，我经常讲，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我这个哈、啊。这个笨手笨脚的人，神怎么会要我做这事情？就像我们在工作中啊，你如果找到一个人啊，他什么都不会做，然后又讲话又经常得罪人，你真的会觉得说，干脆我自己做还比较快比较好。同样意思也让神为什么要叫我这些这个拙口笨舌、这个哈、笨手笨脚的人哈、来服侍呢？不是会坏了他的事吗？其实神有一个用意啊。 就是巴望我们能够在他的生命里能够长大成熟。他是借着我们的侍奉，借着我们的服事，要来成全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看见了、啊，我们是应该是很认真的在侍奉中来学习我们该学习的生命的功课啊。那么我们有可能在侍奉中才有可能生命长大成熟。所以一直说啊，我们如果在教会生活不愿意啊操练服侍人的人啊，我们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那我们这样的操练、啊、要操练什么呢？第一个要操练认真追求真理啊，我们要在主的话上劳苦啊。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在身养教建哈，在心路上身养教建的事上劳苦奋斗，这个是要怎样？在我们在人的身上劳苦，我们要身就去传福音，带人得救；养我们就去喂养他、牧养他、教导他真理，然后之中把他建造到教会里啊。我们要在人身上劳苦，然后接受神在环境中所给予我们的破碎和训练。所以为什么我们服事啊，其实经常不是很顺利的。这不顺利啊，其实很大部分的时候是要来破碎我们这个人，也来训练我们。我们借着这样的服事啊，他训练我们怎么样啊，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然后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操练啊，我们就能够认识神，认识人，然后累积出我们属灵的丰富。至终我们就够资格啊，来祝福别人啊，来讲说祝福的预言。感谢主，今天啊，我相信我们这样讲过去之后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转一个观念，我们不是要来求无力平安，我们乃是包望我们啊，因着主祝福我们。主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内说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的属灵福分祝福了我们。所以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他先祝福了我们，是用诸天界里各样的属灵的福分，他祝福了我们。他这样的祝福我们，是巴望我们能够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愿意好这样的信息都得着我们，愿意积极的过教会生活，也操练在教会生活中做一个服侍人的人，然后我们在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至终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啊，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祝福人，神能够借着我们啊，能够流入到我们周遭人的中间。阿们。好，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哦，主耶稣。
Amen。
哦，主耶稣，谢谢你。哦，你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哦，巴望我们在你的生命里。哦，借着侍奉，所以要服侍别人。哦，你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哦，至终能够成熟。我们从一个本来抓夺、哦、祝福的人，主啊，成为了一个、哦、能够祝福别人的人。谢谢您、哦、愿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能够向你敞开，让你把你自己更多的做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经历生命的变化，主耶稣，我渴望被你注入，被你浸透，从我们里面满溢出来，我们能够用祝福说预言、哦、使人能够得着你生命的祝福。阿们。好，弟兄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引导班就停在这里。
阿们。
好，再见，拜拜。
拜拜。